通过飓风，这个 Matthew 之后，大家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感触？我在这里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是想，希望大家，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就是说，我是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知道，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那位上帝是完全掌权的主，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他的旨意，在他的掌管之中。所以我是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 hurricane 当中，我们能够去多多去思想我们的神，思想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够多多去体会上帝这些事情的发生对我们有什么的帮助，对我们有什么的益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能够与我们的神联系在一起。那我不管怎么样，我在这个飓风当中有几个感触。第一个感触就是看到这个飓风来的时候，看到就是说，在这个飓风当中看到上帝的威严，所以真的是如经上所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竟顾念他。我们看到那个风，你在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那个雷达的那个图，你看到那个飓风的话，看那个佛罗里达这一块这一个半岛，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往东边开一个小时，往西边开一个小时，我们印象当中，我们这个佛罗里达半岛还不小，对不对？但你一看那个飓风，然后一下子就把覆盖了几乎整个佛罗里达，所以你在那个飓风当中的话，看到佛罗里达整个佛罗里达是多么的小，所以在这看到上帝的威严。那另外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恩典和保守，上帝恩典保守。在那个星期五晚上，那星期五晚上的是星期五晚上过来的，对吧？星期四晚上。星期四晚上过来，对，星期四晚上大概8、9点钟的时候，我当时突然有一个感动，我就说，我就对我们全家说，我们要停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就停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9篇，然后读诗篇121篇，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要求神真的是减弱这个飓风。但是后来飓风就减弱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和我的祷告有没有什么联系，我真不知道有什么联系。但是就看到这个，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恩。我的感恩就是说，一个方面感谢神的怜悯，让我们在这个原来预告是70迈的风速，到我们奥兰多这边是70迈的风速，但是现到我们奥兰多这边只有40多迈的风速，所以感谢神的怜悯和保守。所以我是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另外一个方面的感受，就是在这个飓风当中，以为，学校也关门了，对不对？商场也关门了，然后单位也停工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里。所以也特别感谢神这个机会，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机会当中可以彼此的走动。所以在这个当中也看到，就是说看到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一家人，真的能够在这个一家人，然后这个就逐渐能够体现出来。所以这也是我让我特别有感受的一点。所以很多平常我们都忙忙碌碌，我们都是为工作忙忙碌碌，都没有时间来走动。但是，当在这个飓风当中逼迫我们停下来，然后去走动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一起走动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17到35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结婚和独身。如果大家有圣经，请翻到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的7章17到35节。我希望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这段经文。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可以看到你前面有圣经，你可以打开这段经文。因为当时我们去讲的时候，这经文就可能就不在 PPT 上再呈现出来。所以你有圣经打开的话，你可以来参考。好，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哥林多前书的7章17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你是做，你是 OK。 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论到同事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连续能做中西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要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意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圣经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主啊，也特别将小孩子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来膏抹孩子，来使用孩子的口。主啊，愿你的圣灵的能力在孩子的身上。主啊，让孩子能够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愿你的名被高举。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讲三点。我们的主题是结婚和独身。那我们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安常守素的原则，就是说第一点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安常守素。那么第二点的话是结婚和独身，就是看到保罗这个安常守素的原则如何应用在这个婚姻上面，啊，如何应用在这个独身上面。然后最后的话，保罗就是说，拔高到一个视角，那么这个视角就是说这个天国的视角和将来这个世界的视角，从这个视角再来看我们现今在世界上的婚姻，来看我们的结婚和独身。所以我们从这三点来讲。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圣经的17到24节。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17到24节，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就讲了这个安常守素的原则，圣经的原则。那么这段经文是非常有结构的。我们首先在17节里面看到保罗在这里提出的他的论点，他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个人要照主所分给我们个人的去行，要按照神所我们呼召我们个人的而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分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去做多少的事情。那么神呼召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保罗在后面说，我吩咐各个教会都是这样的，都我都是这样吩咐各个教会的。无论保罗到哪里，到以弗所的教会，到哥林多的教会，到安提阿的教会，到别的教会，他都是这样吩咐教会去行的。所以个人要照神所呼召我们个人的去行。然后中间到18到19节是一个例子，然后这个例子是用一个割礼的例子。然后到20节的时候，保罗又重新提出他的这个观点，就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们在蒙召的时候，蒙召是什么意思？你们在成为基督徒，你们在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们还是要守住这样的身份。然后到21节到23节又是用了另外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奴隶的例子，一个自由人的例子。然后之后在24节重新再总结提出他的论点，就是你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样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保罗在讲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用后面的话来说，就是安常守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我们要照神所分给我们个人的去行。我们知道我们身上的恩赐，我们的能力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我们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照神所分给我们的去行，我们要按照神所呼召我们的去行。所以这就是安常守素的原则。然后中间的保罗用一个割礼的例子，保罗在十八节说，有人受割礼蒙召，那么有人就不要分掉这个割礼。那么有人没有受割礼蒙召，你如果没有受割礼蒙召的话，你就不要受割礼。所以你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你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只要守住神的诫命就行了。什么意思？这关键是你要把那个里面的那个生命活出来，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要把那个道活出来，这是关键的事情。所以你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算不得什么。那么这里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当时在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下面，所以他们是在罗马做罗马的附庸国，然后在罗马的统治下面，因为所以在巴勒斯坦这块地区的时候，在罗马的统治下面，无论是希腊人还是以色列人还是罗马人，他们都互相之间由于经商还有生活的原因，互相之间都有走动。所以这种情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美国，美国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希腊人，有罗马人，有以色列人，还有埃塞俄比亚人，还有从非洲来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这里的时候，所以有些人他信主的时候，他原来就是犹太人，所以他原来就受了割礼，所以他信主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受割礼了。但有些人的话，他是外邦人，他是希腊人，他是罗马人，或者是埃及人，他以前他信主的时候，他以前是没有受割礼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如果是犹太人，你以前受割礼，你在信主的时候你受割礼，那么你就不要废掉这个割礼。但如果你是希腊人，你是罗马人，你以前受蒙召的时候，你做基督徒的时候，你信主的时候你没有受割礼，那你就不要受这个割礼。所以保罗继续，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算不得什么，关键是要守住神的诫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原则就很清楚。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就按照这样的身份去行。神所召你的是什么，你就按照这样的身份去行。然后在22节到24节的时候又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做奴隶的例子和自由人的例子。那保罗在21节说，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我们知道当时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有很多人是奴隶，他们或者是因为战争的缘故成为战俘，然后最后家破人亡成为奴隶，或者就是说他们是因为穷，说不得不把自己或者把自己的孩子然后卖出去成为奴隶，或者他们生下来就是奴隶。不管怎么样，当时在有很多的是奴隶，但是在这很多的奴隶当中，有很多人信主成为基督徒。所以保罗就对这些人说，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你如果是做奴隶蒙召的，你也不要因此忧虑，你不要因为就是说我是奴隶，你就会感觉到有点羞愧，你就会忧愁，不要因此忧虑。因为你做奴隶蒙召的，你做奴仆蒙召的，但是你在基督里面你是被主所释放的，你在基督里面你是被主所释放的，你是自由的，你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保罗继续说，你不要做人的奴仆。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啊，你原来是奴隶，你信了主以后你就可以对你的主人说，我现在是这个天地至高主的儿女，所以我不再做你的奴隶，我不再服侍你，不是这样的。保罗说不再做人的奴仆不是这个意思。那保罗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是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现在信主了，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成为这位创造主的儿女，但是你仍然要守住你这样的身份，你仍然要服侍你的主人。因为你蒙召的时候是奴隶，你仍然要服侍你的主人，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服侍你的主人，就好像不是在服侍他一样，而是在服侍主，你为了服侍主的缘故来服侍你的主人。所以这个叫不再做人的奴仆，而是做基督的奴仆，而是基督的奴仆，不是人的奴仆。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说我是基督用宝血买来的，对不对？我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所以的话，我为什么要服侍那些罪人呢？我为什么要服侍那些我看不起的人呢？我看不上的人呢？我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这是多么珍贵的身份，对吧？你看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罪人，对不对？他们有很多的罪，我为什么要去服侍他们呢？我为什么要用我这么一个珍贵的身份去服侍这些罪人呢？所以你如果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样思想里面是不对的。保罗叫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去，那既然做奴隶蒙召的，他是奴隶，但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还是要服侍他的主人。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是要去服侍，还是要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的弟兄姐妹是罪人，虽然他不完全，虽然你有很多地方，他有很多地方你看不惯他，但是你还是要去服侍他，因为你服侍他，你就是服侍主。你服侍他就是服侍主。所以当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来服侍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好人，对不对？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基督还是来到这个世上，还是来服侍我们，还是为我们而死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绝对不是说那个弟兄姐妹看起来好，看起来可爱，我才去服侍他，不是这样的，而是正因为他不配，你要服侍他。所以我们要效法我们主的样子，他不配，但是我们要去服侍他。所以你要记得，你不要做人的奴仆。你不不，你去服侍他，你不是在服侍人，你在服侍我们的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说的时候，小子们啊，你把这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当中的一个人喝，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原则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的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照所神所呼召我们的去行。就是要安常守素，安常守素。那么，在这个安常守素之后，其实它有一个神学在这里面。那么，这个神学是什么呢？这个神学首先就是说，我们知道，上帝是掌权的主。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这个上帝始终是那位掌权的主。上帝在一切的事情当中是掌权的主，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在我们身边的，在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当中，都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你今天你所处的每一个环境，哪怕不好的环境、困难的环境，都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仍然在这个环境当中居首为掌王权，他是掌权的主。所以就推论到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说，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主，所以他是在每一个环境当中都有他的美意在这里面，都有上帝的美意在这里面。上帝要让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去学习的美意，去体会的美意。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安常守素。我们也不要急着去改变那个环境，我们不要急着从环境当中跳出来，我们是要安常守素。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体会，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美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要借着祷告，我们切切在上帝面前寻求神要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习什么，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所以要让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不是白白的受了，而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学习上帝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所以在这个安常守素的原则后面是有这一套神学在这里面的，就是上帝是掌权的主，上帝又是慈爱的主，所以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上帝都有他的美意在那个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学习上帝的美意是在哪里。所以我们不要急于去改变环境，但是在这里面呢，又不排除智慧。所以在21节，保罗在这里说，就是说你如果是做奴隶蒙召的， 那你不要急于去改变你奴隶的身份。但是在二十一节又说了一句话，如果能够自由，如果能够自由，若能以自由，就当求自由更好，对不对？如果你有自由的机会给你，所以你就当求自由的机会更好。我记得十几年前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当有我的一批的周围的朋友全是硕士或者博士，所以我们谈论的一个话题，我们谈论的当中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出国的问题。那么这个事并不是说出国不好，不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如果神没有把这个机会给你，所以当时我是告诉我周围的弟兄姐妹，我是告诉他们说，如果神没有给你这个机会，你就在这个国内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去服侍主。但是如果神给了你这个机会，那么你也不要，那如果神给了这个机会，你那当然就出国更好，对不对？那么你就要抓住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智慧。那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个遇到的故事，这个遇到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过。我最近这个 Hurricane 过来，我们奥兰多还好，对吧？ Hurricane Matthew 过来，我们奥兰多还好，没有听到就是说我们哪个弟兄姐妹家里有这个 flood， 有 flood， 但我不知道 Daytona 和墨尔本那边有没有 flood。那么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然后在一个 flood 当中，在一个洪水当中，然后有一个人在洪水当中，然后他在洪水当中努力的挣扎，他要希望能够获救，所以他向上帝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让我能够，求你来拯救我。”然后这个时候就从洪水上面飘下来一个木头，从上流飘下来一个木头，飘到他跟前，但是他就说上帝，他的心里面就想，上帝救我，他应该是就是说他从那个天空伸出一只手来把我从这个水里拎出来放到那个没水的地方，所以他说这个飘下的木头一定不是上帝的派来救我的方式，所以就让这个木头过去了。然后后来又飘下一只船，他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个船也过去了。所以后来有个飞机过，直升飞机过来放下这个吊梯他也这么想，他说这个肯定不是上帝救我的方式，上帝救我一定是就是说他有个神迹奇事他来救我。他最后他就淹死了，他来到这个天堂，他带来到上帝面前，他说：“上帝，我向你祷告，你为什么不救我？”上帝说：“我不是给了你三次机会了吗？不是给了你三次机会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故事是一个预经的故事，那不一定是真实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总原则是安常守素，但是在这个原则当中也不是排除智慧的。就像保罗说的，你如果是奴隶蒙召，那你就守住你的身份，但是如果能够自由，那当求自由更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原则就是安常守素的原则，然后再加上智慧安常守素的原则加上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就是 common sense， 对吧？每个人神赐给每个人都有的，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都会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这个当这个总原则应用到我们工作当中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当中也要安常守素。什么意思呢？在工作当中安常守素不是说你不要去换工作，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现在在这个工作当中，你就应该有一个沉下心来好好在这个地方做，好好在这个地方做。你做的时候你不是为你的老板做的，你为主做的，所以你不要做人的奴仆，而是做基督的奴仆，然后好好在这个地方做。但是呢，如果有机会，如果有更好的机会，那你不要放弃，你也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所以这是这个原则。那么当这个原则应用到婚姻上面的时候，应用到婚姻上面的时候，保罗就在这里说，不在二十五节里说，他说论到同身的人，同身是什么意思呢？同身就是还没有结婚的人，对不对？就还没有结婚的，论到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人，或者说已经结了婚但是后来又离婚，或者是配偶死了的人，现在是单身的人，论到这些单身的人，保罗在这里说，我没有主的命令，在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命令来告诉你们说你们应当结婚还是不应当结婚， 我们知道保罗是加玛列的门徒，所以他是对旧约的，他是对圣经的旧约是非常熟悉的。那么如果他这样说，他说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命令告诉你们应当结婚还是不应当结婚，那我想就是说他说的就是事实，在圣经里面就是没有这样的明确的命令。但是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我是蒙主的连续，是受他呼召做他忠心的仆人，所以我把我自己的意见来告诉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我把我自己的意见来告诉你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虽然没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命令，但是按照我对圣经的理解，按照我对圣经的这个原则，按照圣经的总原则，所以我要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然后在26节又说，因献祭的艰难，因为献祭的艰难，所以据我看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献祭的艰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保罗生活的那个环境当中，以色列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下面，他们当中的他们很多的人，他们是很多的时候是吃不饱也穿不暖，所以当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他们去结婚的时候，其实他们身上的担子是更重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在生孩子的时候，那个身上的担子就更加的重，所以呢，他生活是非常的凄苦。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随时面临着生命的危险，随时面临着就是家破人亡的危险。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保罗在这里说，根据现今的这个情况，根据现今的这个处境，所以按照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现今这个处境当中，按照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在圣经上面没有明确的吩咐是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那有人就会说，那在创世纪二章神不是对亚当说了吗？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对不对？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我没有主的命令，所以在创世纪二章那是个原则，那个不是命令，那个不是说你每个人都是要结婚的，所以神命令说 You should be married， 神没有这样命令，对不对？所以创世纪二章那是个原则。所以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被造在伊甸园里面，他周围没有别的人，周围只有动物，所以他一个人是很孤单的。那么神知道他灵魂深处那个孤单，神就说要造一个人来帮助他，所以神造夏娃，神造一个女人，所以能够去从灵魂深处来满足他那个孤单。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创世纪二章那是个原则，那个不是一个命令。那么那个原则在亚当那个环境当中是对亚当是好的，但是这个原则如果应用到保罗这个环境当中呢，那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在保罗那个处境当中，因为人时常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危险，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那保罗在结合到就是说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传神的福音，我们要为主做工，在结合到这个使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人不如安常守素好。那么据安常守素是什么意思呢？在27节保罗就说了，他如果你有妻子缠着呢，你就不要求脱离，就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要去离婚，你就不要求脱离。如果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去就不要求妻子。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如果你是单身的，那你就不要去硬求妻子。然后在28节就说，就说如果你娶妻呢，这不是犯罪，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但是这些人啊，肉身必然受苦。为什么肉身受苦的？保罗说，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保罗在这里说，你可以看到保罗对他们的爱。保罗说，我愿意你们免这肉身的苦难。他们为什么肉身受苦呢？一个原因就是说，当时他们生长的那个环境，他们生存的那个环境，甚至在罗马的统治下面，但当时他们也是吃不饱穿不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如果他们结婚生子的话，他们是肉身就会有很多的苦难。第二个层方面的含义是，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结婚的时候，结了婚的时候，并不是像那个童话里面所说的白马王子与白雪公主在一起，然后凡事都美好，然后凡事都顺利。而是结了婚的时候，你的苦难就开始了。 为什么说结了婚的时候苦难就开始了？因为你想想，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所以整天要吵架，对不对？不是说整天吵架吧，反正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所以那个肉身的苦难就开始了。所以这是第二层方面的含义。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如果娶妻不是犯罪，你如果出嫁也不是犯罪，但是你这肉身必然受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圣经的原则，然后加上处境，加上处境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的应用。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你如果你们没有结婚，那么你们就好好的去珍惜你们单身的生活，那么你好好的去服侍主，好好的去传福音，好好的为主工作。但如果你们有结婚了，那么你们结婚了，你们也不要求脱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怎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怎样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弟兄姐妹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愿意去追求神的旨意，我愿意去追求神的旨意，但是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不明白神要我做什么，我怎么去追求呢？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过这个问题，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我在这里举了三点，其实有四点。我昨天晚上在床上的时候继续思考，其实有四点。神对我们的带领其实有四种方式，但是可能会更多，你可以补充。但我在这里总结四种方式。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说神就是说我们在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或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有一种意念会出来。但是这种意念不是通过神的话语的，而是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有一个念头出来。那么这可能是神带领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非常不保险，因为你这个意念可能来自神的，也可能来自撒旦的，也可能来自你自己的。那么第二种方式会比较保险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处境的时候，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向神祷告，然后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神的话语出来，就你心里忽然会想到神的话语，有神的一句话出来放在你的心里面。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就稍微保险一点，因为圣灵因为耶稣在说过，就是说圣灵来要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语，对不对？圣灵来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所以这可能是圣灵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你如果寻求神的旨意，你就要去多读经，对不对？你要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面，所以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想起神的话语。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呢，就是说是我们说是圣经的原则啊。第三种方式是圣经的原则，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就系统神学。就是说你在读圣经，你在个圣经当中，你明白了圣经这个系统，你明白了圣经这个总的原则。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这样的原则，你明白了这个原则，所以当这个原则，然后当你遇到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原则在这个处境当中如何去应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就是把那个原则，按常守素的这个原则应用到这个婚姻上面，应用到他的当时那个境况下面，应用到婚姻上面。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就是这是圣经的原则一个应用。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第三种方式的带领。那么在这里的话，我要谈一下就是教会治理的原则。圣经里面有没有教会治理的原则？你没告诉我，圣经里面有没有教会治理的原则？有，我看立柱在点头。圣经里面是有教会治理的原则，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命令说你们一定要按照长老会的方式来治理，没有这样的命令，但是有这样的原则。所以我看摩西在受神呼召的时候，那么神对摩西说什么？说你要去找以色列的长老，你去找以色列长老，你把这些事情告诉他。所以我后来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然后他设立70个长老来治理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我们也在那里看到，在出埃及记或民数记的时候看到，就是当时的时候，他的姐姐米利安和亚伦来反对他，怎么说？他说：“神难道只对你说话吗？神难道不对我们也说话吗？”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就让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对不对？ 记不记得这个？那后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当可拉一党的人，他们不服摩西的带领。可拉一党的人，他们也是非常有才能的人，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人，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跟着他们？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是什么？我们看到是地练了大口，把可拉一党的人全部推掉。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就是说圣经那个教会治理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的15章，我们看到当教会当中有争议的时候，当他们因为这个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要不要吃那个祭偶像的食物，要不要吃带血的食物的时候，所以那些长老，当时的使徒，当时的长老就在耶路撒冷开会，在使徒行传15章，在耶路撒冷开会，所以他们最后就做出一个决议，就说你受不受割礼不要紧，但是你要禁戒偶像和血。然后就告诉到各个教会里面。然后我们在后面也看到，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告诉提多说，你在各地的教会里面要按立长老。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圣经里面关于教会治理的原则不是命令啊，这不是命令。所以我们就会讲到第四点，第四点神带领的方式，神的旨意是命令。那么这个第三点是原则，圣经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就是神要通过长老，需要通过教会的长老来带领这个教会，所以是神通过牧者来带领群羊，神不是通过群羊来带领牧者，这是教会治理的原则。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做弟兄姐妹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先谈弟兄姐妹的责任，然后我们再谈长老的责任。我们做弟兄姐妹的，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说，当我们想到某件事情，当我们在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没有自己的 idea 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看法要告诉，要反映出来，要告诉长老们。但是如果长老听了你们的意见，也给了你们 feedback， 但是长老最后还是决定没有按照你的意见去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要你们要怎么做？弟兄姐妹要怎么做？这个时候的话，你要选择说服，要在神面前为长老们祷告。这个时候再长老再怎么做决定，那是长老的责任，那不是你的责任。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往前做一步的话，走一步的话，你就逾越了那个 boundary， 那么你就可能变成犯罪的。所以这个是要谨慎的，这是要谨慎的。所以当长老听了你的意见，但是最后没有决定按照你的意见去走的时候，要选择说服，要为长老们祷告。现在我们讲长老的责任，长老的责任是什么？在这个原则下面，长老的责任是什么？长老也要谦卑，也要听弟兄姐妹的意见，也要听弟兄姐妹的意见，并且要去衡量弟兄姐妹的意见当中有没有道理。但是长老最终是向神负责的，是向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负责的，长老不是向会众负责的，这个大家要清楚。长老不是说会众说你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这个不是的。神设立长老做这个会众的守望者，长老是向那个大牧者耶稣基督负责的，耶稣基督说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但在这个过程当中，长老可能会做错误的决定，可能会做错误的决定。但是长老衡量了弟兄姐妹的意见之后，长老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做出这个决定，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的意见不一样，但是长老在这个时候他的责任就是要与这些弟兄姐妹沟通，要把为什么做这个决定的原因告诉弟兄姐妹，这是长老的责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教会治理的这个原则，神是通过长老来带领这个教会的。所以这是第三点，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有圣经的原则在那里，神的原则如何应用，这是智慧的问题。然后第四个方式，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是第四个方式是最明显也是最确切的，就是神的命令。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是吧？然后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个。不可杀人我们知道，没有人在杀人的时候说我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杀人的，没有人这么说。不可奸淫的有的人会这么，我见过有的人会这么做的。我知道有一个宣教士结了婚，然后他出去宣教，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拆转机构是怎么回事，然后派他和一个姐妹出去宣教，然后不是他的姐妹， 然后结果他们一起同工，同工了很多年之后，他们两个相爱了，然后这个宣教师就给他的太太离婚。他们觉得我们是同工，是这么的啊配搭，是这么的好，所以这一定是神的旨意。但是很明显，你是违背圣经上的那个命令的，说不可奸淫，对不对？不可奸淫。还有些弟兄姐妹就是说，比方说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个，这也是命令。所以我也碰到有些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啊，然后和不信的交往，不信的交往，你承认自己软弱也就罢了，但是有些弟兄姐妹还要硬说的话，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预备。所以这个我听到我看到这种例子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心里是很难受的，因为圣经上说的很明白，这个是命令。所以我们在这里总结，神的带领有四种方式。那第一种方式就是你心里面可能有一个意念是不通过神的话语有这个意念。第二个方式是说你心里面有神的话语浮现在你的心里面。第三种方式就是圣经的原则的应用。那么第四种方式是神的命令。这四种方式的话就是说第一种方式是最不牢靠的。所以你的如果说你心里说有一个意念，神要我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时候的话，你如果与圣经如果与后面两种是违背的，那一定不是出于神的。如果与圣经原则违背的，那是不是出于神的。如果与那个命令是违背的，那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话就是把这个圣经的原则就是安常守素。安常守素之后，它背后有一个神学在那里，就是神是一切事情的主，然后也是神是爱我们的，所以一切的环境都是出于上帝，一切的环境都有上帝的美意。所以这是安常守素的原则。这个原则应用到婚姻上面的时候，保罗就说，所以你们结婚的你们就不要求脱离，那么你们没有结婚的呢，你也不要求妻子，所以你们要安常守素。然后在29节到31节的时候，然后保罗在这里就拔高了一个视角，拔高了一个高度，然后保罗就从一个将来的一个角度，然后去看我们在这世上的婚姻，然后从那个天国的角度，从那个将来要来的那个新天新地那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这世上的婚姻，要看你到底是要结婚还是不要结婚。所以在29节，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啊，我劝你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时候减少了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 the appointed time， the appointed time， 那个所定的那个日子，所定的那个时间，也就是天父上帝所定的那个时间，就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那个时间。说从现在到那个再来的那个时间，到末日的时间，那个时候少了。然后在31节又说，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这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都要过去了，将要过去了。所以从此以后你们要怎么样？所以当你们以将来这个眼光，将来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去看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所以你们又知道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所以你们又知道你们的时间，你们的精力，你们该投资在什么事情上面。那哲学上柏拉图就是有一种说法，他就是说我们要站在死亡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一生。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想你明天就死了，然后你今天会做什么。所以你如果想你明天就死了，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一定要是捡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去做。所以柏拉图就是说我们要站在死亡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一生。那这个也是类似的，保罗在这里看到我们要从将来那个角度，将来那个世界的角度，天堂那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这世上的一生。所以如果这样去看的话，保罗说从此以后，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怎么做？从现在开始你们有妻子的要像他没有妻子的。保罗在这里说不是你有妻子你不要照顾你的妻子，好像那个没有妻子一样，不是这样。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妻子要像没有妻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把妻子当作偶像，你不要去服侍你的不要就是说以妻子为偶像，而是你是为了服侍主而服侍妻子。所以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保罗继续说，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我们为什么哀哭呢？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哀哭呢？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哀哭？因为我们财物丢失了，是吗？ 我们财物损失了，我们的亲人离我们而去了，说我今天的车撞了，今天的房子被马白蚁咬了，我心里很难受，哀哭，对不对？我们亲人离世了，亲人离开我们了，我们心里很难受，我们哀哭。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想想，我们到底为什么哀哭呢？为什么会为这些事情哀哭呢？啊，房子被飓风然后把房顶吹走了，和被白蚁咬了，我为什么哀哭呢？因为我们还是看重这个财物，对不对？我们还是看重这个世上的财物，我们失去了这个财物，我们哀哭，对吧？然后亲人离开了，我们为什么哀哭？那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可能是为自己的原因哀哭，可能是为亲人的原因哀哭。但如果你的亲人离开了，你的亲人信主了，那么你如果你的亲人信主了，那你应当知道他现在在天堂里面，他是比我们更好，他比我们现在的处境更好，所以你没有必要为他而哀哭。但很多时候我们会为我们自己哀哭，因为我们失去这个亲人，因为我们不能够再去见他，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为这个哀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还要再去见他，有一天在天堂里面我们还会再见到他。那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我们为什么快乐的？今天升职了，老板跟你说你今天升职了，你今天做 manager 了，你今天加薪了，所以我们快乐了。我今天买了新车，我快乐了。我买了一个大房子，我快乐了。但是说你快乐的要不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你要从将来的角度来看，你这些新车、你的大房子，最终都要过去的，对不对？有这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将要过去，你能带走吗？你带不走。所以你唯一能带走的是什么？你的房子你带不走，你今天在这你公司的职位你带不走，你的赚多少钱你带不走，你的车子你带不走，你唯一能带走的是什么？就是在你在主面前那个劳苦做工的那个奖赏。这是你唯一能够带走的，你在主面前的忠心，你在主面前的服侍，你在主面前对弟兄姐妹的爱，对教会的爱，对主的爱而得的奖赏，这个是你唯一能够带走的。所以当你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你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很快的讲啊，我在这里做了一个计算。这个计算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六月份去Washington DC 出差三天，那么在三天当中我不会去买车子，我也不会去买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我一年有，我如果能活到80岁的话，每一年365天，所以我3除365，也就是说是0.00001。所以我不会为这三天我的缘故我就在 Washington 买房子买车子，我不会在那里生儿育女，对不对？但是你要想想，你在这地上活多少年，你在地上你强壮可以活到80年，你80年你一年有365天，所以你这地上有80乘365，然后你再比你将来在那个天国里面的年日，或将来在地狱里面的年日，你再比一下，那个是什么？那个是80乘365除以一个无穷大，除一个无穷大，所以那个比例是什么？0.00000001，无限趋近于零，对不对？所以你这样算一下，你就知道你在这个世上你该如何去活。所以你这样算一下，所以保罗就是说，你要以这样的眼光去看你在这世上的回应。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你，没有娶妻的你还是单身的，你要为主的事情忧虑，你要为神的事情忧虑，你好好的在神面前服侍，你好好的去服侍主，去爱弟兄姐妹，爱教会，忠心的去服侍。如果娶妻的话，你就必须要为妻子忧虑了，你必须要讨妻子的喜悦，你必须为这世上的事情来挂虑。所以你妇人和处女也一样，没有出嫁的你可以为主的事情挂虑，你可以把你全身心都投入在这个传福音上面，都投入在这个把这个好消息能够带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面前。但是如果你已经出嫁的话，你要挂虑你要怎样讨你丈夫的喜悦。 所以保罗最后说，我说这些话是为你们的益处，我说这些话是为你们的好处，是真正为你们的好处。今天也是这样，我讲这些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不是要靠苦，不是要控制你们，不是要 manipulate 你们，而是要叫你们行合适合意的事情，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原则，安常守素的原则，这个原则背后有它怎样的神学。但这个神学如果应用到这个婚姻上面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应用。所以我们就其实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应用到我们的今天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如何从将来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生活。所以当你用将来的角度去看今天的生活的时候，你又知道你该做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事情是不重要的，哪些事情你该做，哪些事情可能你以前想着该做的，你现在可能就要把它放到一边了。所以愿主祝福我们，赐智慧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把你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是愿你祝福我们，主啊，其实你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主啊，真的是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谦卑的面前寻求你的旨意，寻求你的带领。天父，亲爱的主啊，真的是也愿你帮助我们能够以那个天国的角度，能够以将来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该如何过我们的日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娶了妻子的要像没有娶妻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